耶稣的死啊，乃是满足神法理的要求。父神不能面对罪，不能把有罪当作无罪，一定要有一个的行动，一定的 judgment。 但是神的这个的审判跟要求，要求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只是作为一个 payment， a form of payment， 一种的罚金，来满足神作为一个世界的 governor 总督，一个法官，一种法理上的要求，一个 judicial need， 他不能不有所作为要求，否则神就没有任何的法理的根据来掌管这个宇宙。所以你发现这位 Grotius 先生，他真的完全用了他本行律师的观念来想神，他把神也当作一个法官，一个律师啊。那当然今天在美国对律师的观念是很不好的，律师的观念就是一批什么贪财啊，就是不讲公义，可以以白变黑，以黑变白的一批人啊。但在那个时代律师还是不错的哈。希腊这个老美听不懂中文好，所以就是 Grotius 所提的这个 governmental fear 的一些缺点，完全没有这个代罪的观念啊，只是满足神公义定规的宪章啊， to satisfy the governmental rule and constitution of the governing God。那第七个叫做 dramatic theory， 我们中文翻的什么？我们中文的单词啊，戏剧性的戏剧说。那基本上他是讲到耶稣的死是很 dramatic， 很戏剧性的反败为胜，借着耶稣的死胜过了这个魔鬼的权势啊。我们可以参考一段圣经，在希伯来书在第二章十四节，我们来，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拿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耶稣借着他的死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能够把神的子民从魔鬼的权势之下拯救他们出黑暗进入光明爱子的国度。所以基本上这种的说法还是没有碰到代罪的观念跟赎罪的观念。那近代的神学家 Carbuff， 他被称为新正统派，那他的观念，耶稣的死基本上是要启示出、显明出神的公义、圣洁跟恨罪。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罗马书第五章好，我们再来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个是显明神的爱。 OK， 我们看这个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不但显明神的爱，更显明神的义。 我们看第三章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司，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什么？神的义。所以耶稣基督的死，这个挽回祭，是要显明神的公义、圣洁跟恨罪。所以这个说法也不完全，还是没有碰到这个替罪代死的观念。最后的第九个叫做 Penal Substitution， 就是替罪代罚论，这是最重要的替罪代罚论。所以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受罚不是单单只是一个给父神的一个罚金，一个的补偿，乃是为我们什么代罚，而且是为我们的罪来代罚。那这个的对救赎的解释，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基督教正统的接受的一个说法。那么这种的教导，特别是加尔文啊所特别强调的，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个替罪代死、替罪代罚。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从旧约我们先看以赛亚书53章第六节啊，或许从第五节开始读也很重要。第五节，哪知道为了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什么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度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什么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所以他背负我们的罪啊，为了我们的罪孽而受害而受死，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罪。所以这个为了罪，或者说为了我们的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他的死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因着我们的罪害死了耶稣，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我们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他为了我们的罪受了这个罪的刑罚而受罚。这是耶稣基督钉死的赎罪的最正确的一个解释。我们再看新约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变得了义治。所以我们特别注意第一句，他被挂在木头上是为了什么？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是一个代罪担当我们的罪的一个的观念。有一次我跟一个回教徒传福音，其实他是我的 roommate， 我在 Princeton 写我的硕士论文的时候租了一个房间，那他租另外一个房间。哦，这个回教徒好虔诚啊，他叫 Abu 啊，就是 father 的 父的意思。他每天一下班，哇，他真的好虔诚，就把他的小地毯就拿出来，然后移到朝麦家的方向，然后就扶头就下班。然后他们每个月每年有斋戒月哦，他们好虔诚，真的一个月只喝水，就是 fasting 斋戒，好虔诚。
然后有时候吃饭啊，碰到他我就跟他聊一下，传一点福音。我说耶稣基督，我说你很努力的做善行，一生要五大善德等等，我说你怎么做，做到一个什么地步，有这种满足得救的一个的肯定跟 assurance， 我说你怎么样做能够做到完全，他说我就尽量做啊。但是我说其实神有另外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了我们做不到的，为了我们的罪补赎了，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替罪代死，他才是那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神是用赎罪之法，不是用立功之法。我刚才讲了老半天，结果他说 No， 在可兰经里面不是这样说的，耶稣只是个先知，他没有真的死在十字架上，他被神在十字架带上去了，所以他没有死，耶稣没死，所以没有带罪，没有为我们罪死的观念，所以你跟他讲讲不通的。他说耶稣没死啊，耶稣是个圣先知，被神带上去了，没有真的死在十字架上，也没有什么复活，他根本没死，所以没有所谓你们所讲的替罪代死，讲不进去，没有十字架啊。但是耶稣基督的确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是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替罪代死。我们再翻到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什么不义的，是一个代替的观念，为罪，为我们的不义而受害受苦。所以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三章你一定要把它记起来，一个是二章第几节24，要三章18节啊，对慕道友很重要，或者纪要真理很重要。然后我们再翻到林后第五章21节，神使了无罪的什么替我们成为罪，把这个替我们成为罪把它画起来， substitutional death， 代替我们成为罪，而且他本身是无罪的啊，他是毫无瑕疵神的羔羊。然后再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13节的第二句， Galatians 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13节的后面，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什么被咒诅的，他被挂在木头上受到罪的咒诅，为了我们罪而受咒诅。所以他被挂在木头上不是只是一个爱的感召，爱的榜样啊，也不是单单只是为了满足神那个法理上的要求啊，更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罪，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深深的体会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我们才能够明白保罗所说的基督的爱激励着他，因为他死是为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不是满足一个法规啊，一个冰冷的法规。神既然定了这样的一个法规，不能把有罪的当作无罪，所以神要 do something 满足这个法理的要求，不是单单只这样。所以耶稣基督是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为了我们罪人替罪代死。所以我们叫这个理论呢叫 vicarious， 就是替代，vicarious penal substitution 是一种惩罚性的代替性的赎罪。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讲了些九准的理论，最后一种是我们要接受的。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继续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综合来看，为什么耶稣的死能够产生这个替罪代死，能够产生这个救赎的功效啊。我们重新用几个的观念啊，我们先从 ransom， 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他做多人的赎价。我们先从第一这个赎价这个观念啊，重新来看耶稣的死如何成为这个赎价。虽然俄里根解释的很奇怪，说这个赎价是交给撒旦来满足撒旦，好让撒旦可以松手放手，把神的子民可以归回。不是，我们要重新来看耶稣清清楚楚地讲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多人是指的教会，为教会成为赎价。所以究竟这个赎价是什么意思？这个赎价满足些什么事情啊？我们要重新回到圣经来看这个赎价的事情。我们先看旧约一个圣经，在诗篇四十九篇 Psalm 49 四十九篇第七节，好，我们来看第七第八节。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需要有一个生命的赎价，但这个生命的赎价极重，没有人可以做得到摆得上这个赎价，只有神的儿子，他完全的无罪，他是神的羔羊，能够成为这个赎价，能够赦免人的罪。那究竟这个赎价它的价值在哪里？它满足了些什么？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刚才我们所看的前面一句，十三章第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什么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你看到这个赎字吗？ redeem， 这个 ransom， 这个赎价带来 redemption 的一个果效。究竟赎我们什么？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这个赎价，耶稣死的这个赎价是满足律法的咒诅跟审判跟神的公义，不是用来满足撒旦，是对神而不是对撒旦，也不是给人。所以这个赎价是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着神的公义、神的律法、神的审判，这个赎价是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才是这个赎价的意义。假如没有这个赎价，我们所有的罪人都要在律法的咒诅之下、审判之下。罪的工价是什么？是死，我们永远的灭亡。
永远的死。但是我们感谢神，耶稣的死满足了神公义律法的审判跟咒诅。所以这是第一个重要的观念，他的死是一个赎价，这个赎价是满足神公义律法的审判跟咒诅，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是第一个重要的赎罪的观念。第二，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用了第二个名词来描写耶稣的死。第二个名词的描写在三章二十五节，我们刚才提到神设立耶稣做什么？挽回祭，挽回祭 ，propitiation。第二个字我们要看什么是 propitiation， 什么叫挽回祭？究竟挽回什么？常常很多弟兄姊妹很自然的想法，哦，就是挽回我们这些罪人，所以叫挽回祭。其实不是，原文这个字 propitiate 是指到什么？是指到挽回神公义愤怒的审判。 propitiate God's wrath， 按着神的公义，按着神的律法，神的愤怒审判要临到我们，但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挽回祭，挽回了，因着耶稣基督的死，挽回了神的愤怒跟审判，不临到我们，反而他的审判临到谁了？临到了耶稣基督，叫做挽回祭。所以这个字很有意思的，在旧约里面有这个字，因为在七十四译本里面呢，翻译这个民数记第七章八十九节呢，用到 propitiation 这个字，啊，让我们从旧约的角度来看看怎么挽回神的愤怒，很有意思。我们看民数记第七章，民数记第七章八十九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八十九。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椅上两基督婆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神是透过那个施恩座与摩西说话，否则没有说话，否则只有愤怒。什么叫施恩座？这个施恩座英文圣经翻作 mercy seat， 其实在七十四译本呢是一翻成 propitiation， 很有意思。这让我们明白什么叫施恩座，什么叫 mercy seat。 其实这个施恩座是挽回神的愤怒的一个功用，因着耶稣基督，因着这个宝血羔羊的血的功效，因着这个施恩座的功效，神按着法柜里面的法版 Ten Commandment， 律法就是什么？野动愤怒，律法就是审判，律法就是咒诅。本来在神的约柜里面的法版，这种公义律法的缘故，神的愤怒要临到以色列人，但是在约柜法柜的上面有一个施恩座，代表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就是 propitiation， 挽回祭，挽回了，停止了神的愤怒跟审判临到我们。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死跟救赎的意义，它是个挽回祭，因着他的死满足了律法的审判跟承受了神审判的愤怒，所以把神的愤怒
挽回了，不临到神的子民，神的审判愤怒不临到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个挽回祭，是这个观点。所以假如你看这个月桂的设计的话呢，两个基督婆凹成一个四人座，在这个法板之上，这个设计是很有意思的。假如没有这个四人座 covering 遮盖在这个法板之上，按照神的诫命律法审判，神的愤怒会倾倒下来，但是呢在其上有一个四人座遮盖，所以就挽回了神的愤怒，可以让神透过这个施恩座跟人说话，向人施恩。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好，我们看了两方面的 ransom 跟 propitiation 来描写耶稣基督的定死，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点刚才说是为了教会赎罪的话呢，
嗯，
有些人呢是进来教会以后才得到救恩，
所以我们下面会过一两个礼拜会讲到这个神的所谓神的选民，从旧约神的选民的观念到新约神的选民的观念，这个教会的观念啊，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他不是舍命做每一个人，他是说多人，但我们很难接受，因为我们都有这种普救观念 universalism、啊、但是其实圣经启示很清楚，在新约他是爱教会，为什么教会设计，教会是在创世以前神拣选把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的，神所拣选的一群人，所以这个观念我们要回到圣经慢慢来解释，不太容易了解啊，但是是 ransom for many、啊、好，第三个观念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五节来看耶稣的死，临前我们之前也在系统神学一也提过啊，但是我们现在从耶稣的十字架钉死的角度，救赎的观念啊，重新来看临前十一章二十五节，我们每次圣餐一定会读到二十五节，一同来读。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基督的死，他的流血，他的舍命，是一个什么？带来一个什么？是一个新约，带来一个约的恩典的成就，是用约的观念来看耶稣基督的死，那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上学期不是讲过吗？原来我们要了解这个新约的意义，一定要明白另外一个约叫什么，亚当之约或者公主之约，要在何西亚第六章第七节讲到亚当被约，神在伊甸园当初跟亚当立了一个公主之约，要他完全的顺服，在这个善恶果树的诫命上显出他的顺服，他的公主，但是他没有做到，所以因着亚当是立约之首 the head of the covenant， 所以因着他没有守住这个约，这个约里面的咒诅就归到他的代表的子孙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约的连坐的关系，亚当啊。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就讲得很清楚了，因着一人的过犯，众人就什么成为罪了啊，这种原罪的归算啊，这种在约里面啊的这种关系而受到这个约里面的一个咒诅，
那么罗马书第五章也讲到，照样也讲到亚当是将来要来的人的预像，就表示将来我们怎么得救也是要用这种因着一人的义，众人就成为义，他成为这个末后的亚当，第二位的亚当，他代表的教会在父神面前守住了这个的原来亚当没有办法守住的工作之约、行为之约，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新约，然后约里面的恩典就归在他所代表的教会肢体身上。所以是用约的观点来看耶稣基督的死。也可以说因着耶稣基督的新约，这个恩典之约，这个恩典之约的观点是完全相对于亚当工作之约所带来的咒诅。在亚当之约里面我们得到约的咒诅，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人的灵死了，跟神的关系也断绝了。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约里面，我们却得着了恩典，得着了永生，得了神一切的福分。这是第三个观念，来认识说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死，约的观念，是一个 covenant 的 concept。所以下次当你去纪念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你就更能够体会耶稣所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新约不是圣经的后半部，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明白，哇，感谢神，在亚当里面我们是受咒诅的，但今天在基督里面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新约，父神对人类这个约的顺服的要求，基督成就了，做成了。所以约里面的恩典就归到了他所代表的教会身上。好，这是第三个观念。第四个观念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从旧约来看耶稣基督的死是个 atoning sacrifice， 是一个赎罪祭的观念。所以假如我们看旧约，我们就更能够了解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他就是那个神的羔羊，那个神的赎罪祭，能够神的羔羊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那个的祭物。那我们先看几段的经文啊，来看这个赎罪祭，这个祭物的意义。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 Chapter 10 Hebrew 10，第十章十一节跟十二节。好，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他成全了这个赎罪。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永远的赎罪祭，The atoning sacrifice， 耶稣是赎罪祭。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二节，九章十二节，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来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什么？永远赎罪的事。又提到赎罪，永远赎罪。再看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了永生的神吗？他是无瑕无疵的一个赎罪祭，献在神的面前。再看下面九章二十二节，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耶稣基督他需要流血，就像旧约的羊羔需要被宰杀流血才能够赦免人的罪。所以旧约的献祭，羊羔的献祭，为什么有赎罪的能力？不是因为这个羊羔本身它的血有特别的果效，乃是因着旧约的这个献祭的羊羔，在旧约时代其实已经预表了什么？里面已经预表了耶稣基督神的羔羊，他要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因着有这样的一个的应许跟预表在里面，所以旧约的圣徒他们凭着信心献祭能够得着赎罪。所以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这个该隐所献上的不被神悦纳，亚伯所献上的被神悦纳。该隐献什么？植物、农作物。好，那亚伯献上什么？羊羔。那么为什么神要悦纳亚伯所献上？是否因为亚伯所献上是羊羔比较贵重比较值钱，所以神悦纳？希伯来书十一章怎么解释啊？亚伯所献上是因着什么？因着信而献上，表示神当初一定有跟他们两兄弟定规要献上羊羔才能够赎罪。但是该隐是个理性主义，他说为什么一定要用羊羔，用我的努力的土产，用我的方法，我的献上的方法也应该可以啊。他没有接受神的定规，用信心来接受神的定规，他不明白好好的羊羔神为什么那么残忍啊？今天叫你杀一个狗一条猫你都不敢，还要杀个羊吓死了，你敢吗？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亚伯凭信献上，因为这个羊羔是神定规预表耶稣基督神的羔羊，只有羊羔才能够有赎罪的果效。所以在旧约到新约到希伯来书一直来说明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就是这个赎罪祭，因着他的献上，因他的流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那关于这个羊羔的赎罪祭赎罪的事情呢，在利未记十六章有一个很活泼的描写，我们看利未记十六章因为记十六章提到不单单是一个羊羔哦，就居然提到两只羊哦，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很有意思。十六章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十节 six to ten。 好，我们来看，一同来，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
耶和华面前，为拿两只羊沾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亚瑟舍勒。亚伦要把那沾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沾阄归于亚瑟舍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亚瑟舍勒。这两只羊羔，一只归于耶和华当了赎罪祭，我们懂对不对？但是另外一只归给亚瑟舍勒，这个亚瑟舍勒是谁呢？何许人呢？会不会就像俄利根所说的是归给撒旦呢？带到旷野去啊，因为耶稣在旷野遇见啊魔鬼的试探啊。那究竟这个亚瑟舍勒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还记得吗？曾经讲过，这个字在原文 Azazel 是指到彻底的迁移， total removal。 所以这个羊羔跟第一只的羊羔所代表这个赎罪对罪的两方面的果效，第一只羊羔当着赎罪祭是预表耶稣基督他钉死，为我们替罪代死，除去罪的这个罪孽的咒诅，还清我们的罪债，使我们得称为义，我们不欠罪任何的债，因为一切的罪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还清了，赎罪，罪恶传销。但是第二个羊羔是代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第二方面的恩典，不单是让我们罪债传销，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更讲了什么？要知道我们的旧人罪性已经与基督什么同钉十字架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不单单对付了我们的罪债，还清了我们的罪债，同时也对付了我们的老我罪性，好让我们的老我罪性能够彻底的被牵引，给我们成圣的恩典。假如耶稣基督的救赎只是还清你的罪债，你是一个有罪的人，现在被释放了，不算为有罪，你一个自由了，可以出监牢了，但是你出去不到一个月又犯罪，又被抓到监牢里面，有什么用？耶稣的救赎是个完全的救赎，不单单赦免你的罪，让你可以得着赦罪的平安，可以出黑暗进入光明爱子的国度，同时他在十字架上他也对付了你的罪性，我们的罪性已经在十字架上钉死了。但是比如说假如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钉死了我们的罪性，为什么我还是有那么多的老我，这种的自私、贪心、仇恨、败坏、情欲、悲情、下品，还是一大堆问题在你里面，有没有？究竟死了还是没死？明明是死了，圣经说了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而且原文是用个 aorist tense 一次钉死的，是一个过去时态，但是为什么 still active inside？ 关键在哪里啊？关键我们不懂得用信心来支取。我们是怎么得救的？你怎么得的罪的赦免呢？你是用信心仰望这个十字架，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除去你的罪孽，你用信心支取接受得着这个罪的赦免的恩典跟果效，对不对？但是我们不懂得继续的不断的用信心支取耶稣基督钉死罪性拿我的那个恩典跟果效，我们还是用自己的方法在努力修行挣扎攻克己身
啊，上帝在 hermit 躲在深山，用钉子钉自己的手，钉自己的脚，用锁链绑在自己身上，啊，要用人的方法攻克己身，对付罪性。但是其实这个胜过罪性的恩典，就像这个第二只羊被送到旷野，慢慢慢慢，这个羊羔怎么会死掉的？是一个 progressive 的一个的 process。当你不断的仰望十字架，那个胜过老我罪性的恩典跟能力，你每一次凭着信心来仰望来支取，你就能够经历钉死这个罪性的能力。所以让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假如对这方面想多研究的，回去看尼陀圣的Normal Christian Life 这本书，网站上也有啊，正常基督徒生活，他对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有很好的解开。这里怎么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单单我们不欠罪债，更能够让我们不做罪的奴仆，让罪身灭绝。但是关键需要什么？在原文这个知道这个字 ginokomai， 它是用一个进行时态，我们需要不断的来知道相信支取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钉死我们老我的这个的恩典。不单单是支取赦免罪债的恩典，也要支取这个钉死罪性老我的恩典。所以什么时候你里面有仇恨，哎呀，很气这个人，很恨这个人，这样来出卖我，那怎么办？你要马上要仰望十字架，要知道，要宣告你这个仇恨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仇恨的罪身灭绝，不做仇恨的奴仆。当你这样来祷告相信支取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仇恨的罪身就什么灭绝。不是用我的道德意志，哎呀，觉得圣经明明说要饶恕，说我要饶恕他，哎呀，逼自己饶恕，但是心里面还是有那个恨的根。你要仰望十字架的大能，什么时候有任何的罪的试探，任何的悲情下品，我们就仰望十字架。我一切的情欲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一切情欲的罪身灭绝，我不再做情欲的奴仆。哇，你就经历到那种的释放，那种的自由，是因着十字架的大能。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大部分基督徒只认识第一只羊献为赎罪祭，十字架对付了我的罪债，不明白十字架也对付了我们的罪性。第二只羊能够慢慢的在旷野死去，我们的罪性会慢慢的死去，能够彻底的把我们完完全全的就是进入这个成圣的阶段。所以解释旧约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一个的预表跟说明，是从这个 sacrifice 赎罪祭这个观念。所以难怪使徒约翰对耶稣基督第一个介绍就把这个旧约赎罪的羊羔的观念带在耶稣的身上。看啊，对耶稣的介绍是什么？神的羔羊， The Lamb of God， 他就是旧约神的百姓一直所依靠献上赎罪的那个真体来了。过去所做的都是影儿，但是影儿也有效啊。我们当中有些新同学，我再讲一遍，旧约的圣徒是怎么得救？是否因着他们守律法，他们的行为得救呢？不是，接着什么赎罪啊，接着一个献祭赎罪，凭着信心献祭赎罪。亚伯拉罕也是接着献祭，亚伯也接着献祭啊。那么他们的献祭为什么有功效？是因为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我常常说，
旧约的人是先上车耶稣后补票，我们在台湾都是来不及买这个火车票，先冲上去吧，对，先上了火车再说了，然后再补票。为什么旧约的圣徒献祭能够赎罪？是因着耶稣基督在新约时代钉在十字架上，他成为神的羔羊。我们新约的圣徒呢，是耶稣先给我们买了票，我们后上车，他在2000年前为我们赎罪了。所以我们今天是回顾，凭着信心来支取十字架的这个恩典。那么旧约的众圣徒是凭着信心遥望这位弥赛亚啊，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而献祭赎罪，而得的罪的赦免。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啊，像一些时代论的说法 dispensation 的说法，哦，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救法，不同的得救的方法。 No， 按照时代论的说法，旧约的人是靠守摩西律法得救，没有人守得住啊。我讲过一个故事，就是我在华神上课的时候，神保罗牧师教我们这个讲道法。有一天他就突然问到一个问我们说，同学们，你们知道旧约的众圣徒是怎么得救的？这个有个牧师就哇很大声举手站起来，他们靠守摩西律法得救。结果没想到神牧师训他一顿，的确我劝你这个礼拜不要讲道，不要妙讲神的道，旧约的人怎么是靠守律法得救？有谁能够守得住？律法只是让我们治罪，没有办法让我们守律法得救。旧约的人是凭着信心献祭赎罪而得救。好，所以我们从这四个名词来看十字架的工作。所以第一，十字架的死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赎价，是个 ransom。 第二，是个挽回祭。第三，是一个新约的成就。第四，是一个赎罪祭， atoning sacrifice。 那从这四个角度呢，整个十字架的救赎救恩就能够比较完整的了解，不能够单单从一个角度，四个角度来看，就好像新约圣经四福音四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的工作。好，有没有问题？这是整个系统神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救赎理论，真的是明白耶稣基督的爱，他的死是何等的重要，他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天主教有个优点，他们给天主教徒的教导呢，很高举耶稣的死，知道吗？你看天主教的十字架是怎么样的？有耶稣挂在木头上的。我们基督教呢，当然我们是十字架上是没有耶稣的，但也是对，因为我们高举他的复活。啊，他已经一次献祭，永远成就了这个赎价，这个救赎的事。但天主教呢，他认为每一次的望弥撒就是耶稣为了你的罪再次的献上。所以当你领受那个圣餐的那个饼跟杯，他们的教导，这个是一个真正的 real living sacrifice， the real blood of Jesus。 这个葡萄酒是真的耶稣的血，这个饼是真的耶稣的身体，耶稣为你的罪再一次的真实的在你面前献上。但我们不接受这种变质说的理论，但是呢，他这种的教导呢，有个优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望弥撒，他们的重点是高举耶稣的十字架，高举耶稣的死，为了流血，是真的血为了流出。所以他们真的跪在那边领圣体哦！我告诉你，不是我们这样随随便便传个杯咕就喝了，他们带了个敬畏敬虔的心，跪在神父的面前，一个一个跪在神父面前领那个什么圣体，他们叫圣体啊，不是饼啊，这耶稣是圣体啊。 为你而破碎，为你而死。哇，他们真的是敬畏神，他们真的思念耶稣的十字架，这是他们的一个的优点。但是很可惜，他们的解释我们不能接受。啊，但是的确天主教有些好的传统呢，是我们今天基督教丢掉的。我们今天不太高举耶稣的十字架。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就不能够深深的在每次聚会里面去体会认识耶稣基督十字架爱的伟大。但是在天主教的望弥撒里面呢，他们每一个聚会他们叫 Mass 望弥撒，每一次经历耶稣基督活生生的真实的为他们的罪而献上，高举耶稣的十字架，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盲目的去攻击天主教，其实不需要啊。当然我们要注意到他们有些的教导我们不能接受啊，像他们跟玛利亚祷告啊，他们对圣餐的看法我们不能够完全认同，但是它里面有些的精神是非常好的啊。而这个精神其实是在教父时代初代教会一直流传在天主教里面的，也是好的精神啊，像以十字架做中心是个好的精神。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参与主日崇拜，我们把那个重点放在哪里？听到已经比较好一点，甚至今天有些人参加主日崇拜重点放在哪里啊？哈利路亚，就是敬拜赞美，哇好兴奋，哇动倒歪啊，追求医治追求预言，那就更低层了啊。其实这些恩赐的彰显，神的启示是为了什么？不信的人见证所传的道啊，我们一信的主，我们一经历神的真实神的大能啊，我们知道神就是那么真实的啊，神的异能本来就是理所当然，否则他怎么是神？我们今天不是在追求这些经历跟恩赐，我们今天其实来到聚会当中应该是什么？以耶稣的十字架为中心来回应神的爱，思想神的爱，思想他十字架的救赎，因他的鞭伤我得着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得着平安，要思想神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爱，再一次被他的十字架的爱来触摸来更新，这个才是我们主日崇拜的重点。但是很可惜的啊，我们今天用了别的东西作为重点啊，当然也讲到这重点已经不错啊，那以敬拜赞美来重点也不错，但是最糟糕的，有些人来聚会是来追求神医的，来追求预言的，他前面都根本不听到的，也不太唱歌的敬拜了，他就等到后面，希望吴牧师来给他发个预言，希望梁牧师给他来个做个医治释放。Miss the point， 这个是好，但是不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所追求的重点啊？我们今天是一个传备的福音，各方面圣经所应许的我们都应该做到，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是哪个是重点，是最重要的。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这才是重点。那天主教做到了，看到吗？但我们不要接受他的解释，但是他重点对了啊，所以难怪神还是在某方面祝福天主教啊，全世界你不能否认天主教的贡献的啊，跟他的这个努力的宣教的努力的，因为他有些东西真的是做对的，有些重点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院长，他们对于这个什么圣徒祷告的 patron saint 那个
对，这个也是错的，所以跟玛利亚祷告跟圣彼得祷告这些都是错的。
对，
玛利亚无原罪，我们上学期不是讲过吗？啊，这是错的，高举玛利亚变成圣母，啊，这是错的。但是很感谢神，我们知道在60年代，圣灵在天主教里面做了一个很大的圣灵更新的工作，在天主教里面也有 charismatic movement，
哇，好多的神父修女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更新，他们真的恢复对耶稣基督那个爱，那个感恩啊，然后开始推行这个读经运动、祷告运动。以前都不鼓励天主教徒读圣经的，现在他们开始有这有查经班啊，也有这个圣灵充满追求的聚会。我第一次在华城读书的时候参加灵恩的聚会啊，是参加更新文教院王神父主领的那个灵恩聚会。哇，我看他们也是唱短诗，好活泼，然后也有讲道，讲完道了王神父就给人医病。我第一次看到长短脚被医治是从王神父，他请一个信徒坐在前面，哇，真的是他一祷告还那个长短脚那个短的就正常了，就长出来了。哇，吓一跳，在天主教里面看到的整个的灵恩运动进到天主教里面，而且这个灵恩运动被教王肯定。
嗯，
啊，所以灵恩运动在天主教里面不是一个地下活动，也不是像福音派里面被赶出去的啊，或者在基要派里面被赶出去的。他们接纳接波圣灵更新的运动，希望有更大的神迹奇事来见证他们所传的道。因为天主教本来一开始就很注重神迹奇事的啊，他不觉得神迹奇事是过去的啊。所以在教王的 endorsement 之下，灵恩运动走到一个很平衡的主流里面啊，也带来天主教很大的复兴。嗯，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好，
罪性跟我们的行善的关系，
罪性跟行善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仰望耶稣的十字架啊，来钉死，相信接受十字架的大能钉死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性，然后我们才能够行出来真正的爱心跟善行跟圣洁，是一个里面的十字架的对付。当然这个胜过罪性要很几好几方面的平衡的，也不是单单只有这方面，这个十字架是基础，我们还需要神的圣道来洁净我们啊，啊，需要借着神的话，需要借着圣灵的能力。所以在去年我讲成圣神学，还是前年啊，成圣的道路有很多的方法，圣经里面，但是那个最基础的，我们要相信十字架的大能，不但还清我们的罪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也钉死了我们的旧人，老我罪性。我们需要不断的知道去支取，所以原文这个知道这个字是指到一个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我们什么时候面对这个罪性的试探跟软弱，我们马上就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来仰望耶稣的十字架。主啊，我这个的仇恨已经与基督里的十字架同钉，我的仇恨的罪身灭绝，我不做仇恨的奴仆。当你接下来仰望十字架，宣告相信，你都经历到那种的释放跟自由，那个仇恨就不会在你里面影响你，可能还停在你的思想里面，但是那个恨的根呢不会有。你们回去操练看看，今天晚上回去把你所有的冲不过的这些的软弱罪性写下来，一个一个来祷告，一个一个来仰望十字架钉死的大能。哇，你经历一个释放啊，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不做罪的奴仆。哇，你想那么容易吗？你得救那么容易，得胜也是那么容易，那个技术在耶稣的十字架，这是一个技术啊。当然我们还是要透过其他不同的所谓的 means of grace， 神的话啊，透过祷告啊，透过各方面圣灵充满，还有很多的这些圣经的教导啊，来稳固我们能够把神的圣洁公义能够活出来。好，我们剩下一两分钟，有没有别的问题？
所以说光凭信心其实是不够的，还要圣灵跟圣道
圣灵的更新，圣道的充满啊，祷告的生活，圣徒的生活团契 啊，教会的生活啊，各方面，嗯。
他那句话不能这样讲，说只论信心不够，不能这样。
嗯嗯。
信心跟不能说不够啊，我们就凭信心。
对，那个是基础。但是你需要还有在上面建造，透过神的圣道来建造，圣灵的充满来建造，圣徒彼此洗脚的建造，啊，教会的生活各方面来建造你的生命的圣殿。但是那个基础是十字架。
那现在天主教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就是那六年，您刚才讲到六十年代有一个圣灵复兴。
对。
那现在他们大部分是怎么对待圣灵？
他们基本上还是对圣灵还是开放的，啊，所以天主教里面的这些灵恩天主教徒也有好几百万的，有好几百万的，嗯，他们每年在美国有他们的特会，啊，好几年在那个一个天主教大学的什么诺德岛那边啊，那边有对，那边有特会的。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